第二十八章，立位马太。在帕勒斯廷罗马人的官吏中，最为人所恨恶的莫过于税吏了。捐税即是外国政府向犹太人征收的，所以常使他们想到自己已经失去独立国的地位，而不断引起他们的愤恨。同时，收税的人不单是罗马人压迫他们的工具，而税吏也私自勒索敲诈，拿民脂民膏来中饱私囊。所以犹太人若做了罗马人的税吏，就要被视为出卖祖国的毛贼，离道反教的叛徒，是最卑贱的下级社会一流的人。利未马太就是这一等的人。基督在哥尼撒勒呼召四个门徒后，就招他参加他的工作。法利赛人曾根据马太的职业来断定他的为人，但耶稣看出他有一颗乐意领受真理的心。马太曾听过救主的教训，当上帝感动人心的灵，使他觉得自己有罪的时候，他切望向基督求得帮助，但是他看惯了拉比们的唯我独尊、轻视他人的作风，所以想不到这位大教师会注意到他。有一天，这个税吏坐在税关上，看见耶稣向他走来，听见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心中大大惊奇，马太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他毫不犹豫，毫无疑问，也不考虑现在获利丰厚的事业就要变成贫穷艰苦的生活，只要能与耶稣同在，能得听他的教训，能参加他的工作，这就使他心满意足了。耶稣以前所招的门徒都是如此。当耶稣吩咐彼得和他的同伴跟从他的时候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撇下网跟从了他。这些门徒中，有的还有别人依靠他们供给，但当他们接受救主的呼召时，却毫不迟疑，也没有问：“我将如何生活呢？怎样维持我的家庭呢？”他们顺从了主的呼召。后来耶稣问他们：“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，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”他们能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马太是个财主，安德烈和彼得都是穷人，然而他们个人所受的考验是一样的，所表现献身的诚意也没有分别。正在他们成功的时候，正在网中满了鱼，救生活的吸引力最强的时候，耶稣却叫那两个海边的门徒撇下一切来为福音的工作服务。照样，每一个人也必须经过考验，看他心中是属世利的欲望强呢，或是跟从基督的心愿强呢。公义的原则总是一丁一卯的，上帝的工作人若不全心全意的去做，就不能成功。他必须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而将万事看作粪土。人若不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献上，就不能做基督的门徒，更谈不到与他同工了。人若能领略救恩的伟大，则在基督生活上所表现自我牺牲的精神，必在他们生活上表现出来。基督无论领他们到哪里，他们都欣然跟从的。基督招马太做门徒，引起了很大的反感。身为宗教教师者，竟拣选一个税吏做入门弟子，这是违反当时宗教、社会和国家惯例的。于是法利赛人想激起民众的成见，转移舆论的潮流来反对耶稣。但这事在税吏中间引起了普遍的注意，他们的心转向了这位神圣的教师。马太新做了主的门徒，心中很是快乐，并渴望带以前的知交到耶稣面前来。他在家里摆设筵席，邀请亲友来一同坐席。被请的人不但有税吏，也有许多声名狼藉为乡里拘谨之事所摒弃的人。马太设宴的目的在尊敬耶稣，所以耶稣毫不踌躇地领了他的后裔。他明知这事会触犯法利赛教派，同时也会影响众人对他的看法，但耶稣行事绝不为众人的意见所左右。在他看来，外表的身份算不得什么，他所看重的乃是一个渴望生命之水的人。 耶稣做了税吏席上的贵宾，他那同情和善的态度显明他很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，而人也就不愿意辜负他信任的期望，他的话就落在他们干渴的心灵里，有赐福气和生命的能力。于是他们心中生出新的机能，在这些被社会唾弃的人面前展开了新生的希望。在类乎这样的集会中，有不少人因救主的教训受了感动，他们当时虽未认他为主，但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一天之内有3000人悔改，其中有许多是在马太筵席上已经听见过真理的，也有一些成了传福音的使者。耶稣在席上的榜样对马太是一个恒久的教训，这个被人轻看的税吏成了一位最热诚的传道人，而且在自己的工作上紧紧地跟随了他夫子的脚踪。拉比们听见耶稣去赴马太的筵席，就抓住这个控告他的机会，更利用耶稣的门徒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设法引起门徒的成见，好从中离间他们。拉比们一贯的计策是在门徒面前批评基督，并在基督面前控告门徒，故意用冷箭射击双方的要害，这就是撒旦自从在天庭叛变以来所惯用的手段，凡想要挑拨是非引起不睦的，都是受了撒旦精神的鼓动。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那些满心嫉妒的拉比这样问耶稣的门徒。耶稣不等门徒开口，自己就答复了这个质问，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法利赛人自称在灵性上是健全的，所以不需要医生，同时他们认为税吏和外邦人都是患灵性病将要死亡的人。耶稣既是大医师，他的工作岂不是要到正需要他帮助的人中间去吗？法利赛人虽然把自己看得那么高，其实他们的情况比他们所藐视的人更坏。税吏们没有他们那样存有成见，自视自满，故此更有领受真理的可能。耶稣对那些拉比们说，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。这就说明他们虽然自称能解释圣经，却完全不懂他的精神。当时法利赛人无言可答，但是他们仇恨的心却越发坚决了。于是他们找出施洗约翰的门徒，想要使他们来反对救主。这些法利赛人并未承认施洗约翰的使命，他们曾讥讽他那节约的生活、简朴的习惯和粗陋的服装，并说他是宗教狂。因为施洗约翰曾深斥他们的伪善，所以他们就抗拒他的话，并设法煽动众人反对他。上帝的灵也曾在这些嘲笑他的人心中运行，使他们觉悟自己的罪，只是他们拒绝上帝的劝诫，并宣称约翰是被鬼附着的。现在耶稣来与众人相处，并和他们一同坐席，法利赛人却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其实这样污蔑他的人自己正犯了这种罪过。撒旦诬枉上帝，将自己种种罪恶归咎于上帝，这些恶人对主的使者也是如此。法利赛人不考虑耶稣之所以与税吏罪人同桌吃饭，乃是因为他要把天上的光明带给坐在黑暗之中的人。他们不愿意明白这位神圣教师的每一句话都是活的种子，必能发芽结实，荣耀上帝。他们以决心不接受争光。从前他们虽曾拒绝施洗约翰的工作，现在却争取约翰的门徒，希望得到他们的合作来反对耶稣。他们说耶稣不顾古来的遗传，并以施洗约翰严肃的虔诚来反衬耶稣与罪人一同吃喝的行为。那时施洗约翰的门徒还未奉约翰差遣去见耶稣，他们心里正在忧伤。他们敬爱的夫子被囚在监牢里，使他们天天过着悲痛的日子。耶稣不设法营救约翰，又似乎抛弃了约翰的道理。 如果约翰是上帝所差来的，那么耶稣和他门徒所取的途径为何与约翰相差那么远呢？约翰的门徒不很明了基督的工作，他们想法利赛人的控告或许有一点根据，他们遵守拉比们所定的许多规条，甚至于希望借着遵守律法称义。犹太人以禁食是有功德的行为，最严格的犹太人每周禁食两天。有一次，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正在禁食的时候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问他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，你的门徒倒不禁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很柔和地回答他们，他并不要改正他们对于禁食所有的错误观念，只要使他们真正认识他自己的使命。他就引用约翰从前见证耶稣所用的比喻来说明，约翰曾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这句话是约翰的门徒记得很清楚的，于是耶稣借用这个比喻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？天上的君主如今在他的子民中间，上帝最大的恩赐已经赐给世人了，穷人喜乐了，因为基督来要使他们承继他的国度，富人喜乐了，因为他要教导他们如何获得永久的富足，愚人喜乐了，因为他要使他们有得救的智慧，学者喜乐了，因为他要将他们从来没有了解的更深高的奥秘指示他们。救主的使命是要把创世以来隐藏的真理启示给人。施洗约翰因见到救主而欢乐，门徒能有权利与天上的大军同行交谈，这是何等快乐的机会啊！现在不是他们哀痛禁食的日子，他们务必打开心门，接受救主荣耀的光，以便将光照在这一切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。基督所提示的是一幅光明的远景，然而在这景象上笼罩着一片深沉的阴影，只有基督的慧眼才能看得出来。他说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。即使门徒看见他被卖被定，他们就要哀痛禁食了。耶稣在一座楼上与门徒做最后的一次谈话时，对他们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。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当基督从坟墓里出来时，他们的忧愁就变为喜乐了。基督升天之后，他本身虽不在人世间，但他仍借着保惠师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就不再过忧伤的日子了。撒旦要他们忧伤，是好给世人一种印象，觉得门徒是受骗失望了。但他们当凭着信心仰望天上的圣所，在那里有耶稣为他们服务。他们当打开心门，让耶稣的代表圣灵进来，借着圣灵所发的光照得到喜乐。但困难和试探的日子还要临到，那时他们要与这世上的掌权者和黑暗之国的领袖们发生冲突。那时基督本身不与他们同在，而他们又认不出保惠师来，那么他们进食最相宜了。法利赛人严守仪式是想借此高抬自己，但他们心里却充满了嫉妒和纷争。经上说，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，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天，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，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？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真禁食不仅是遵守仪式，圣经记载上帝所拣选的禁食说，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 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。这正说明了基督工作的真精神和真性质。他的一生完全是牺牲自己拯救世人，不论是在受试探的旷野里进食，或是在马太的筵席上与税吏一同吃饭，他都是在舍弃自己的生命，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真正虔诚的表现，不在乎无谓的哀痛、身体的苦修和丰富的祭物，乃在乎献上自己，甘愿侍奉上帝，服务人群。耶稣继续答复约翰的门徒，他讲了一个比喻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施洗约翰所传的道不可与遗传和迷信连在一起，若将法利赛人的虚伪与约翰的热忱混合起来，反而使二者之间的距离显得更远。基督教训的原理也不能与法利赛人的形式主义相联合。基督并不是要弥补约翰的教训所造成的缺陷，他却要更清楚地显明新旧之间的区别。耶稣更进一步地解释这一点说，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装新酒的皮袋经过相当的时日就干燥发脆了，以后不能像原先一样再用。耶稣就用这平常见惯的例子来形容犹太领袖们的现状。那些祭司、文士和首领们已经陷于形式和遗传的车辙之中，他们的心胸已经变得狭窄了，犹如耶稣所说的旧皮带一般。他们既以守律法称义的宗教为满足，就不能做天上活泼真理的受托人了。他们以为自己的义足以应付一切的需要，所以并不要在自己的宗教生活上加添什么新的成分，也认为上帝对人的美意仁爱他们是不同意分给别人的。他们因自己有善行，就以为蒙上帝的喜悦是在乎他们的功劳，那以爱为动力而能洁净心灵的信仰与法利赛人的宗教根本不能相容，因为他们的宗教是由人为的仪式和禁令所造成的。若想把耶稣的教训与固有的宗教连接起来，却是一件徒劳的事。上帝活泼的真理犹如发着酵的酒，终必胀破法利赛人遗传的旧皮带啊。法利赛人自以为绝顶聪明，再不需要什么教导，满有公义，再不需要什么救恩，大有希望，再不需要基督那里来的尊荣，救主就转离他们而去，寻找愿意接受天国信息的人。在那些未受教育的渔夫、街市上的税吏、撒玛利亚的妇人以及喜欢听他讲的平民身上，他找到了装着新酒的新皮带。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所要用的工具，就是那些乐于领受上帝所赐之光的人，他们是上帝将真理的知识传给世人的代表。若是上帝的子民肯因基督的恩典而成为新的皮带，上帝就必新酒充满他们。基督的教训虽用新酒来代表，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道理，乃是把从起初讲过的教训再启示出来而已。但照法利赛人看来，上帝的真理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和华美，在他们基督教训的各方面也几乎都是新的，所以他们既看不出它的价值，也就不加以承认。耶稣指出虚伪的谬说，有破坏人赏识真理、爱慕真理的力量。他说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由列祖和先知所传留给世人的一切真理，在基督的话里就显出新的华美。然而文士和法利赛人并不爱慕那可贵的新酒，他们若不从心灵或意念中倒空旧的遗传、风俗、习惯，就没有容纳基督教训的余地。他们依恋着死板的仪式，而远离了永生的真理和上帝的大能。这就证明了犹太人败亡的原因，也证明了今日许多人败亡的原因。如今有千万人犯了基督在马太筵席上所责备法利赛人的同样错误， 他们宁愿拒绝从光明之父那里来的真理，而不愿放弃一点私意或成见。他们依赖自己和自己聪明，而不感觉自己灵性方面的缺乏。他们硬要靠着建立一些大的功德来得救，但一发现得救的工作不容许自私存在时，他们就拒绝所赐的救恩。专靠律法的宗教绝不能引人归向基督，因为它是没有爱、没有基督的宗教。以自称唯一的精神做动机的禁食祷告是上帝所憎恶的。他们那种严肃的礼拜聚会、例行的宗教礼节、外表谦卑庄严的祭礼，都证明了那行这些事的人自称为义，以为自己有进天国的资格。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谈。我们自己的行为永远不能换取救恩。基督的时代怎样，现今的时代也怎样。法利赛人不觉悟自己灵性的缺乏，对于这等人，经上记着说：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信心和爱心是火炼的金子，但许多人的金子已经失光变色了，他们的财宝已经失去了。在他们，基督的义是没有穿过的袍子，没有开凿的泉源。圣经论他们说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上帝所要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灵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人必须空乏其身，然后才真正是耶稣的门徒。人必须舍弃自己，上帝才能使他成为新造的人。新皮带能装新酒，基督的爱要用新的生命鼓舞相信的人。人若仰望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基督的品格就必彰显在他身上了。